一周导读。
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们首先接通了商情观察记者蔡元的电话。蔡元你好。
刘老师你好。
这个星期在维多利亚州墨尔本引发轰动的一件大事，就是一个足球俱乐部的30多名球员被裁定是服用了禁药。
对，这个 Essendon Football Club， 它也是这个澳大利亚这个澳式足球联盟中一个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俱乐部。他这个很多球员啊，在几年前就是被控告为就是个服用这个违禁药品，有中间有很多的起伏，就是这3年以来就是有非常多的争议，然后可能有些法院就是早先裁定他有问题，然后后来说他又没有问题，然后这回是一个最终的法院裁定他们确实是服用了这个禁药，然后有这个35个球员在2016年就是今年的这个比赛中很多都被禁赛，其中包括有一些就是这个澳大利亚非常有名的球员，还包括一个去年赢得了这个澳式足球的最高奖 Brownlow Medal， 也是这个澳洲最高奖的一个球员，现在在就是最近很快就会决定要不要收回他这个奖牌，所以说很多人评论这可能是这个澳式足球在这么多年来，或者说可以说是在它的近代历史上是一个最大的丑闻，而且对这个 Essendon 俱乐部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会给这个俱乐部造成什么样的打击呢？实际上很多他的主力队员如果都被禁赛的话，基本上至少在2016年他已经没有办法取得他应该有的成绩了，是吗？
虽然说大赛联盟就是给他们就是说你可以招新的球员，但是问题是他们这个很多的主力在2016年都被禁赛了。这个不光是他这个本身的这个俱乐部啊，因为他们还有一些球员就转去了其他的这个俱乐部，然后有其他的俱乐部也会同样受到影响，因为这些人在2016年就不能参加比赛。
那现在面对这样的裁决，这个球会和他们的球员们对公众做出什么样的表态和反应了吗？
因为他这个当然是表示非常的遗憾，但是他现任的这个教练都在还是在说他们这个球员是无辜的受害者。其实一直以来很多的这个比赛的这个球员啊，还有很多的竞赛中的人都在说其实他们很多是无辜的，因为不知道给他们体内注射的什么东西，这样的话他们只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这个球员，比较相信这个俱乐部，所以说也有一些人就是还是一直在为这些球员们进行辩护。
这件事情对于澳式足球这样澳大利亚一项影响广泛的特有的运动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打击，或者说至少对其他的球会也是一种警告？
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澳大利亚是澳式足球在澳大利亚很多州，尤其是维多利亚州，简直就是被视为就是可以说有些人就说形容它为一个国家的宗教，不管是在任何的这个民众中有非常这个广泛的影响力，包括在南澳洲呀澳大利亚很多的州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运动，而且它这个很多的这个球员都是澳洲的一些大明星啊，如果说像他们这回被卷入这个禁药的这个丑闻中，确实是对很多其他的尤其是在这个高级比赛的这些球员是有一个很大的警示作用。
非常感谢商情观察蔡元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不客气，刘老师。
接下来我们接通了 AFL 澳大利亚澳式足球总会的顾问皮加明的电话呢，那么请他再给我们进一步解释一下 Essendon 球会队员服药遭到禁赛的问题哈。皮加明你好。
哎，你好，刘老师，你好。
关于这件事情的背景，能不能够跟大家讲一下哈？特别是他的队医和教练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是不是需要承担一些法律方面的责任？
对啊，这个 Essendon 的这个禁药的这个 scandal 啊，就是这个事件呢、啊，是咱们是说是2011年年底，2012年赛季初出现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 Essendon 当时教练 James Hurd 也是他们俱乐部的一个出名人物啊，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球员，退役之后回到俱乐部。部当总教练，这时候呢，他还有在他们这个体育科学家sports scientist Stephen Dank 两个人搞的这么一个项目，主要的呢是要提高这个他们球员的身体素质、耐力，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训练之后的 recovery 啊，恢复。 当时呢，他们是不是觉得这个用的这个 TB4 啊，这个禁药是不是呢？咱们也不知道，因为当时只有一个人知道 ，Steven Dank 知道这是不是禁药，他会告诉这个教练，总教练这不是禁药，那么总教练也有权去相信他，因为他是科学家。
嗯、
那么球员们呢，更是蒙在鼓里，因为球员们呢是听到这个总教练还有这个科学家告诉他们，我们要搞这么一个 program 啊，你们要去服用这个打这个针。
嗯，
当时已经有一些球员呢有一些质问啊，就是我们该不该打的，球队的医生没有被科学家还有总教练拉在里面，
嗯，
他们本队的医生呢被排除在这个队伍之外，这个时候就应该敲起了警钟，但是并没有如此，
嗯，
并没有如此。所以说这从这开始呢，导致了这个2012年这个赛季的开始几场呢，S 呢是连胜，这个球队是连胜，球员表现非常不错，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这个事儿呢透露出来之后 ，IFL 非常重视，马上把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制裁。2012年的事情为什么到现在才会停赛呢？
嗯，
因为一直是呢 ，IFL 还澳大利亚的这个禁药组织对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制裁。制裁之后呢 ，Essendon 去反驳，然后他们的球员呢也去 appeal， 这样来回搞了几次，最后现在是世界禁药组织 World Sports Anti-Doping Agency WADA 的法庭说，那你们 Essendon 是拿了禁药，在你们的所有的这个线索里面可以看出来，你们身体里面的 TB4 在一段时间之后有明显的提高，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相信你们服用了这个禁药。34个现任和前任球员呢，被停赛，停赛其实是罚了2年，刘老师罚了2年，但是这个事情应该是从他第一次被停赛，就是去年的3月份开始，所以说这2年的停赛呢，到今年的11月底结束。那么澳式足球的赛季是从3月到9月底，那么就意味着现任的12位 Essendon 球员和5位其他俱乐部以前 Essendon 球员转会到其他俱乐部的5位球员呢都会停赛。
应该说这是澳大利亚澳式足球历史上最严厉的一次惩罚行动，
对的，
也是最大的一次丑闻了哈，
前所未有的，
而且是由国际最高的禁药审查机构来做出的评判。
对，其实这个也必须得要是由他们来做的，因为在澳洲呢没有，前所未有的。以前这个 NRL 就是这个 National Rugby League 橄榄球有一个 Cronulla Sharks， 他们有这种情况，但是他们的球员呢就是禁赛之后没有再去 appeal， 那
没有再去申诉
了。对，没有再去申诉，这个事情也就结束了。但是现在不一样的是呢，这 Essendon 一直他们的球员，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球员人数比较多，34位，如果说全部禁赛，当时全部禁赛的话，那么这个俱乐部就等于是没有球员了。他们当时呢还是选择了去申诉。
我相信这件事情实际上是给不仅仅澳大利亚，也是给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体育组织、体育机构都敲响了警钟。
对的，这个方面呢体现出了一个，在想要去超越他人，想尽办法去超越他人的同时呢，你一定要遵守规矩。
嗯，
詹姆斯的这个总教练在他打球的时候呢是个非常非常 competitive 非常好强的一个球员。
嗯，
我可想而知他当总教练的时候呢，他一定也不想，
也一定要争强好胜，
我们用英文说 push the envelope。
嗯，
啊，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达到极限，那么在这同时呢害了34个球员。
那关于他们使用的禁药你有什么了解吗？是不是在国际上最近几年刚被列为禁药的一种药物？
这个呢我倒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这个禁药的名称呢是这个胸霾素 B4。
嗯，
据我所知，据我了解，当然我不是科学家，据我了解呢是有利于身体恢复，就是在剧烈运动之后身体恢复
一种药物，
也是一个维他命。对，
嗯，
这个方面呢在2012年的时候呢也是有那么争执呢，澳大利亚呢说他们在澳洲的体育禁药物质上面没有这个胸霾素，但是在世界的这个 list 上面的这个单子上面有这个。
非常感谢澳式足球总会的顾问皮佳明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没问题，谢谢刘老师。
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新足迹中文网站于美丽的电话。于美丽你好。
哎，你好刘江老师，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这是我们新年之后第一次做节目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话题？
今天我要说一个我们新足迹网友大手翻译的一篇新闻，关于有关退休生活和养老金的问题。
有关退休生活和养老金，我想一定不少朋友都感兴趣。
是的，你知道以前我们有一个特别流行的笑话，就人们说起来说，哎呀，人这一辈子最悲哀的是什么？就说是人活着呢，钱没了。相信这也是大多数人在计划养老的时候担心的问题。
还有人说呢，更悲哀的事情是人没了，钱还在。
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澳洲科学研究院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澳洲人在过世之后，他们个人养老金账户内的余额相当的可观。也就是说，他们真的出现了您说的那种情况，人死了，钱没花了。其实造成这种情况的这个原因呢，我们这个调查中也发现了，因为大部分退休人士来说呢，他们退休后的消费呢都非常的保守，因为他们的想法是一些人是想把一大笔钱呢留给自己的孩子，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呢是担心如果他们的身体够好的话，就活的时间特别长，他会耗尽了自己的个人养老金，从而不得不依赖政府的养老金，那么呢，这是他们非常担心的一种状况，所以说他们宁愿要过一种比较保守的节俭的生活。
要细水长流。
但
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你真的不知道下一分钟、下一个小时，或者说是第二天会发生些什么。
是的，而且是从这个大数据分析的这个结果来看呢，这种过于保守的节俭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个调查里面呢，就是说也有这个莫纳士商学院银行和金融学院的一个老师呢，他也参与了这个调查。他在这个调查中提出了，就是说更为现实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目前的这个市场上可能也缺少，就是让人们能够更好的应对老年生活的这种金融产品，以至于老年人不得不在自己的个人理财方式上，只有用这种保守的方式来赢得这种心理上的安全感。
那他有什么样的建议？
就是说，通过这次调查呢，我们的这些社会学家呢，也对这个老年人提出了这个相当理性的，也相当客观的建议。就是说，针对老年人来讲，说他们要把这个钱留给这个孩子啊，其实客观上来讲，当他们这样考虑的时候，他们需要考虑这笔钱对于这个家庭成员来讲到底有多少用处。仔细想一想，大部分人在过世的时候，其实他们子女的年龄也是即将要退休的年龄。这个时候，这么一笔遗产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他们特别需要的。反而是那些年轻的正在考虑买房或者成立一个小家庭的人来说呢，那个时候金钱对他们是确实比较有利的帮助。但实际上，这个老年人过世以遗产的方式给孩子的时候，已经过了那个最需要的阶段。所以就是说，客观上来讲呢，这笔钱对于你的家庭成员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的重要。所以我们还是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应该鼓励着退休人士呢，尽量的享受好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过多的考虑未来的那些并不一定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你刚才讲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你说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市场上针对老年人、针对退休人士的金融产品比较少，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来帮助他们以更好的形式、更稳妥的形式、盈利更大、回报更大的形式去投资，所以使得他们只能多数人都采取比较保守的方法。
是的，提出这个观点呢，专家呢是来自莫纳士商学院银行和金融学院的一个讲师。根据他的这个研究结果发现，当前的市场上确实缺少这么一种时间更长、就是投资策略更稳妥、然后更迎合老年人生活方式和心理需求的这样的一种金融产品。可能我们目前的金融产品更多的迎合了这种比较年轻的、比较有野心的这种投资行为的需要。
那在另外一方面，市场上是不是也缺少能够吸引这些退休人士去花费他们养老金的这种产品和方式呢？
至于花费这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消费方式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在消费方面更多的是应该出于老年人自身心理上的主动性。也就是说是他们心态上的调整、观念的改变还有行动的选择，是刺激他们消费的这个主要动力所在。
当然我们很理解这些老人他都会有一种不安全感，担心自己的养老金花费完了之后，如果自己的寿命超出了自己的预期、超出了自己计划的预期的话，他们就会在经济上陷入窘境。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根据你刚才这样的介绍，很多人他们在死后在自己的养老基金里面都留下了大批的遗产，也就是说他们辛苦了一辈子，自己并没有很好的去享受自己的这种积累啊。
对，所以说这个调查结果本身呢，也就是想客观上呢给我们的老年人也提一个醒，就是说也许你们的这种思考的方式呢是有一点过滤了。
嗯，
他更多的就是说鼓励的更老年人呢应该尽可能的去享受自己的现在的生活。当然在另外一方面呢，他也给我们这个市场给我们的社会也提了一个醒，就是说在你专注于你们设计各种各样的投资产品去吸引消费者的时候，你也应该考虑到我们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潜在的银发市场。
嗯，
这个市场非常巨大，因为在这个调查的后半部分也提到，再过几年我们这个社会上超过65岁的人口将占到总人口比例的20%。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巨大的人群他们能够去全力消费，或者说他们能够去关注你的投资产品的话，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作为老年人来说，我想这也是有一个平衡的问题，既不能大手大脚过早的浪费掉了自己的养老金哈，同时又不能够太苛求自己，应该呢生活的更美好，应该呢去享受生活。
是的，所以我们这种社会科学有关的调查，就是要在整个社会层面上，既给这个作为消费者的老年人呢，给他们建立更多的这个信心，在大数据上给他们提供一个支持，一个保障。
非常感谢新足迹中文网站的于美丽跟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不客气，谢谢。
欢迎继续收听 SBS 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大洋传媒主编 Tiger 的电话。 Tiger 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则呢，就是说实际很多澳大利亚人呢在进入职场以后呢，除了发现自己的腰包呢越来越鼓以外呢，还发现了另外一样东西也来越来越大，就是自己的肚子。
自己的肚子，也就是说体重在不断增加。
对，没错。澳大利亚统计局呢最新发布的一个数据显示呢，就说在澳大利亚目前呢有2/3的澳大利亚人都有体重超重的问题。
嗯，
儿童的肥胖率也达到了25%，就说实际这个比例是相当的惊人。
这些统计数字和你刚才提到的找到了这个工作有什么样的关系？
对，因为这就是说澳大利亚统计局呢对这些数据呢进行了一些深入的更深度的挖掘，他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关联性。他发现呢就是说在澳大利亚的超重人数的比例呢和很多职业有密切的相关性。
嗯，
比如说他发现在澳大利亚的采矿业中呢，超重从业人员的比例最高，接近了80%，也就是说，将近百分之八十的从事矿业工作的人都体重超重。而且他还发现这里面还有一些相关的工作，比如说电力、瓦斯、水利、垃圾处理行业的工作人员的肥胖比例也相当的高。
为什么呢？
这里面呢，实际上大家有一个可能误区，通常大家都认为可能久坐办公室的这种工作呢，可能更容易导致发胖。但是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却很显然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相反的概念，就是说更多的从事这种户外工作的这种劳动群体更容易发胖。他们给出了一个猜测性的原因，就是说有可能这类群体的饮食习惯更加趋于不稳定，而且更加倾向于在外面吃这种外卖，很多外卖都属于典型的高油、高糖、高脂肪，
而且还会伴随着高糖的饮料、软饮料。
对，没错。
嗯，
而且这里面呢，他们对于这数据呢进行了一些很更深入的挖掘，发现就是说，通常大家都认为呢，如果一个人从事酒店或餐饮行业，大家认为这个人可能比较肥胖的那种几率非常高。
嗯，
但是说这个数据却显示呢，在这个行业中呢，反而没有想象的肥胖的比例没有那么的高，大概只有45%左右。虽然说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到45%会吓一跳，但是我提醒大家的是，整个澳大利亚有2/3的人群超重，所以说45%在这个数据中来说并不算非常高的一个数据。
通常给人感觉做餐饮业，尤其是在餐馆里边炒菜的大师傅都会很胖，是因为他们每一天都要尝各种各样的菜哈。
所以说澳大利亚现在就是有一个非常宽泛的比喻，说如果说在这个行业中呢超重比率不超过50%，那么这个行业就算得上是一个健康的行业。
嗯，
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震惊的数据了，而且这个尺度也放得非常的宽了已经。
嗯，
他们还而且这份报告还进行对一些特定的人群呢进行了一些，刚才我提到就是说如果说总体来看矿业是比例最高的，但是如果具体到 男性的话，45岁左右的男性中，从事销售工作的男性是最最超重的比例。大家是可以想象，从事销售工作的职业的男性，可能长期需要在办公室之外游离的活动，这种生活作息可能更加趋于不规律。我想这种生活，这种才是导致肥胖的一个罪魁祸首。
可能也是跟你说的，很多的时间都是在外边买这个外卖哈，额外的营养的吸收啊，就囤积在身体里边，造成了发胖。
对，这里面可能也和澳大利亚人的这种饮食习惯，因为澳大利亚大家最传统的澳大利亚特色就是我们常说的肉派，
嗯，
大家啤酒加肉派是一个非常澳大利亚的组合，很多人非常喜欢吃，可能这和这种传统的饮食习惯呢也有一定的关联度。
嗯，那非常感谢大洋传媒主编Tiger 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塔州华人报的总编江山的电话。江山你好。
哎，刘江你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塔斯马尼亚最大的英文报纸 Mercury 评选出了2015/20大新闻人物，非常有意思。我想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十大新闻人物。第一大新闻人物呢是塔斯马尼亚警察局局长，他的名字叫 Darren Hinn。他当选的理由呢，在报纸上他是这样说的，说这个局长呢在很多社会的敏感问题上他都站在前沿，比如说他们对反对家庭暴力，反对种族歧视，倡导婚姻平等多元文化，还有对那个同性恋这些非常敏感的问题呢，那 Hinn 先生呢他都是直接面对这些问题，而且站在这些问题的前沿。
嗯，
他还因此而当选了塔斯马尼亚人权特别奖。但第二名呢新闻人物是叫 Emma Parkinson。 这个新闻人物大家很多人都熟悉，因为他在去年的那个巴黎恐怖袭击中他受伤。这个他当选的那个理由呢在评论中是这样说的，Emma 在巴黎受伤了之后呢，当那个新闻媒体采访他的时候，他对这个穆斯林社区的态度以及对这个巴黎人民的受伤的同情表示出了这个有尊严和优雅的态度。这个是他当选的理由。
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去巴黎玩，结果不幸卷入了这样一场恐怖攻击，而且在其中受了枪伤哈。
当选新闻人物第三名的是我们塔斯马尼亚的州长 Will Hodgman。他是这样评论的，说州长呢证明他是塔州的一个比较理想的政治家，他又用他的能力来证明他给塔斯马尼亚在去年2005年制造了很多好的消息，他还把那个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呢非常有效的结合起来，领导的那个政府呢是被证明是在全澳大利亚最团结的政府。然后在他的领导下呢，塔斯马尼亚的商业信心呢也很大的长进。
我们其实虽然离得不是很远，但是因为塔斯马尼亚是一个孤岛哈，我很多的消息呢都要通过江山的报道我们才能了解。过去这一年的时间，通过你的报道，我们知道塔斯马尼亚州是非常活跃的一个州了，现在跟我们过去的想象当中那样一个安静的没有什么事件没有什么活动的地方呢是完全不同了。大概这位州长也是功不可没。
是的，是的，他在当选了一年多的时，一直是有很多那个好的消息给大家，特别是在商业和经济发展和就业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而且跟中国的合作和中国官方的交流，包括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在去年都是塔斯马尼亚的大事。
对对对，第四位当选的是那个塔斯马尼亚大学的校长 Peter 先生。Peter 先生他的评论是这样的，他要把塔斯马尼亚建成一所那个不仅仅是一所大学，而且要对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起到推动的作用，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一直致力于在大学引入一些先进的理念，还在大学引入了就是更快和更便宜的这个职业课程，使一些年轻的失业者呢能够在短期学习之后呢能够进入就业大军。
嗯，
新闻人物第五名呢是我们霍巴特市市长素希奇女士。作为霍巴特历史上第二任的女市长， 在他就任的这一年中呢，是有很多的争议，而且困难重重，但是对市长和对霍巴特居民来说呢，都是非常难忘的。市长当选之后呢，采取了很多那个改革，然后这些改革措施呢，就引起了很多争议。比如说，他在塔斯马尼亚一年一度的美食节上取消了现金交易，全部是用那个卡来交易。然后他还引进了新的那个霍巴特城市的那个 logo， 就是城市标志。然后这个标志呢，也引起很多争议。
听你做了介绍，就是这个水星报评出来的前五名的2015年的新闻人物。有州长，有市长，有警察厅长，还有大学校长，还加上一位在巴黎的恐怖攻击事件中受伤的年轻女孩子，哈，好像还是官员占的比较多。
对，我觉得如果有多名的官员当选的话，可能就是说对整个塔斯马尼亚的一些进步啊、推动啊，可能
大家还是比较满意，
比较满意的。
嗯，那接下来五名都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第六名呢是塔斯马尼亚生态旅游的先驱人物，他的名字叫 Rob， 他是在塔斯马尼亚推动的生态旅游，就是对环境的保护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所以他荣获了澳大利亚旅游传奇人物的称号。第七名呢是塔斯马尼亚一个私人博物馆的那个主人，估计很多朋友呢都到来塔斯马尼亚访问的时候，现在这个私人的博物馆已经成为大家必须要来看的地方。这个博物馆呢，对提升塔州的文化和国际声望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个博物馆的名字叫莫纳，然后它是在最初的想法是主题是性和死亡，但是它在后期呢没有就是说特别突出这两个方面。当选新闻人物第八名呢 ，Greg Farrell 先生呢，他是塔斯马尼亚赌场的首席执行官。他的那个当选呢，是因为他近期打算投入1亿元来，对这个酒店赌场进行全面的整修。当选新闻人物第九名的是叫 Susan Felly， 这个 Susan 呢，他是塔斯马尼亚妇女研究中心的首席律师。然后她也是塔斯马尼亚2015年的塔州女企业家，她是一个女权主义的倡导者。她在2015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呢，就是她推动这个家庭暴力政策的改革，使这个塔斯马尼亚的那个面对家庭暴力的这个政策和一些很多的那个活动的实施呢，都变成了现实。当选新闻人物第十名呢，他叫 Bob Clift。大家都知道塔斯马尼亚是没有什么制造业的，但是这个 Bob 拥有的 Incat 公司呢是一个例外。这个公司在2015年的时候再次呢站到了这个世界造船业的世界舞台上，因为在这一年呢，他们参与了那个很多重要的这个，比如说海上营救呢，而且他们还雇佣了很多新的员工来接了很多那个更多的这个船的制造，所以就是说他们提升了塔斯马尼亚制造业的名声。
好，塔斯马尼亚州2015年评出的十大新闻人物哈，州长、市长，还有警察厅长，还有大学校长，还有女权运动者，还有企业家，还有这个生态旅游的创始人哈，就是说倡导者，非常全面了哈。那当然说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在巴黎的恐怖事件中受伤，因为她表现出的宽容态度哈，所以呢也当选为十大新闻人物。非常感谢塔州华人报的总编江山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